非常的开心，刚刚我们的敬拜队把我们的这个灵哈，我们这是真是天跟地相连结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诗弦的乐器，用弹琴、击鼓、跳舞来赞美他。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今天我特别开心啊，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到的比较准时啊，迟到的现象少了点。迟到的现象少了点，说明上一周陈凤登传道讲的道是入了大家的心哈。今天也有很多人回来啊，我们在呼吁在网络上的，如果你不是特殊的情况，不是上午一定要跟坐，不是特殊的情况哈，我请求我希望你们来到实体敬拜，因为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是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所以神的灵在这个当中，神要透过他的仆人，要把话语传给所有的人，是要一起听的。在这个时候，有圣灵的恩膏，有圣灵的祝福，所以跟你在家一个人对着屏幕看一下，离开一下，吃点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要看重教会的聚会，我们要看重讲台的信息。我们每一次，我记得李长斌牧师也讲哈，每一次我星期天早上，我们必须，我是会沐浴更衣，非要让自己干干净净的。不但是你的身体要干净，你的心灵要干净，要洗洁，趁星期六就要预备。所以要看重这个实体的敬拜，特别要看重讲台的信息。神透过每一个来到这边的仆人，把他的话语能说积增在这边。如果我们听了，每一次听了，你回去真的思想，你真的行了，你就已经在成长了。就怕我们听过了好像风飘过一样，没事啊。所以说听过了，我们看到上周当我的心这么想，我在群里面发这个要求的时候，奋登全道来讲的完全是我想要说的，我们知识会讨论的，哎，我们就知道圣灵在做联络的工作，让我们没有商量的情况下竟然那么活一的讲一个信息。那这个就是云聚火聚，上帝的云聚火聚要带着教会怎么行，对不对？所以神显一个旨意，教会就要按着这个行。所以我们很快，我们就把昨天打扫卫生，我们把那个前面哈，我们已经把桌子、把沙发，我们还会更好的把两个房间都已经装饰好。那个房间还可以放很多图书哈的书，你可以去看。就是我们聚会完了或者之前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圣灵里面彼此之间的沟通啊，我们要天和地连接起来。我们在一起，基督徒在一起，不要讲的都是属世的东西，我们的属世的东西、生活的东西可以跟属灵的东西连接起来，带一起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球啊，彼此的这个啊光顾，这个是很重要的肢体的相交。所以圣灵就透过这个讲台的信息，透过大家的相交，就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有喜乐。你发现你每个星期天回去很喜乐哈，到星期一还喜乐，到星期二慢慢就差一点了。所以很多人呢就星期天要来充电哈，要来充电。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是需要星期天大家在这一起，一定要在一起。那我们明白了，这个是神要教会这样做的，我们就要跨去这个步伐。就要跨去这个步伐，所以我们马上昨天就把房间啊东西都收拾更好，以便大家来了以后觉得说，哦，我就听完一遍道就走了，好像没有相聚的时间。其实听道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相交也重要，但是那个是次要的，那个是次要的。我们可以有相交，可以有沟通，但不是说啊，今天我跟你剩一碗鸡汤，明天关心你一下，那就是最高的爱，不是啊。啊，在圣灵里面，我们要等得，我们要抓住上帝的道，要在这个地方要遇见耶稣，遇见上帝，让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再一样。不是因为看人，你要把眼光盯住上帝，看他讲什么话，看哪一句话触动你的心，看你要怎么回应，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在圣灵里面得着上帝的话语，得着圣灵的恩膏，就是要在乎听他的道。因为保罗说在真道里生了你们，我们最重要的是神的道。真的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哈，你卷来卷去，你到最后生命攸关，你最大困难的时候，你依靠的是谁？是神。你依靠的是什么？他的话，不是依靠别的， 不是哪些活动哪些东西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对最后都存不下，那些东西只是辅助的哈，辅助的。我们要有爱心，要有关怀，但是我今天想的一个真旨就是要聚证上帝的话，他的话和他的灵，要聚证这个。好，我们今天在讲到之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都是属你的子民。主啊，你自己真的是在十字架上，在哥哥他山，在加略山，你所付出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宝血赎买我们，以至于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永不离开你的子民。你的爱超过任何人间的爱，世间的爱，你的爱不离不弃。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再次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上帝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你的圣灵在我们这边讲的听的都被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愿意见到耶稣，我们愿意见到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疾病，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这一些都放在你的面前，我们欢欢喜喜轻轻松松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把一切的重担都卸下的，到时候我们能离开这个会谈的时候，回到工作单位，回到家庭的时候，我们是喜乐满怀，充满能力的。主啊，谢谢你，求你下面的时间啊，跟进的与我们同在，愿你借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愿你使我们听的人也能够听得清楚明白，我们一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年的这个下半年，我们的主题哈，我一直强调我们的这个主题叫做实践圣言腾走天路，我们上半年用的天路历程，这一句话是看起来容易哈，这句经文走起来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那我们特别是看到现今的世界哈，现今的这个世界，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真教的领域还是社会，你都看到这个世界现在面临什么状况哈。我们一直说基督徒是少数，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把这个国家把这个社区进成一个基督化的啊，一个社区一个什么样的，很难的，因为基督徒本来就是少数，基督徒在幕后越来越受逼迫，所以你不要妄想，你也不要妄想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啊，在某一种短的距离一短的一个过程会可能有一些复兴的一些繁荣的一些景象，但是整的趋势是走下坡的，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要稳稳的快快的抓住神，抓住神，刚刚信主的快点受洗啊，受洗了的啊，快点听到，快快听到，快快行道，侍奉的快快侍奉。我这一次啊，上个星期一哈，我回去多伦多过我60岁的生日哈，然后也与奋登传道他们在一起祷告，想到这个罗圈传道、奋登传道他们刚刚开始侍奉不久啊，突然身体的疾病，那我呢就更加警醒。我说我虽然是慢性病，好像比他们这种突发疾病还好一点哈。我说那个像定时炸弹，脑袋里长个瘤，对吧？我说我还跟坐姐说，我说哎呀，我就感恩吧，我就感恩。但是我反省，就说我们侍奉的年份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向你交差呀？我们怎么向主交差啊？我们唱歌说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我们真的吗？所以我们就作为传道人来说，我们就要更加竭力啊，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把神的道讲清楚，神给你的职责你要去尽职分，你要加紧的努力，否则的真的我们到天上去跟神没法交战，太亏欠了哈。所以基督徒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听的道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天国的福音，这是天上的话语，不要跟世俗的搅在一块，你来到这边就是听天国的道啊，听天国的道，世俗的那些你可以到外面听，你在这边就是听天国的道，天国的话本来就是难等的，我们只有靠圣灵把神的话能够讲解清楚啊，神的话，天上的话本来人就很难明白的，都是奥秘来的，我们只有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圣灵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结，把神的话讲解清楚。所以我们就要朝着这个目标，我盼望我们瀑布潭教会的 会有出去的时候，我们的道，我们听的道，我们行的道，我们讲的道都是纯正的。然后出去以后不会受其他异端邪说影响，不会受成根神学这些东西来影响哈。我们是真正把圣经看重神的道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瀑布潭的教会是这样的哈。我一讲又讲多了哈，太好。我们看看我们腓立比书研读哈。好，那我们上次讲过，第一堂我讲过了腓立比教会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然后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保罗在监狱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不但只是要大家喜乐，他不但只是要大家来过喜乐的生活，而且他的生命、他的生死观、价值观、他的人生观都完完全全展示他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从保罗他在基督里的生命，我就选了这个三个题哈，其实平常我们不太多讲的，譬如说宽广的胸怀。这一次我要讲的强烈的责任感，我们在这些道呢听得不太多我呢就在这个方面特别去观察，我就讲我们可能忽略的一些东西，忽略的一些东西。我们就讲说我们要喜乐嘛，对吧我们要喜乐，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哈。你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讲的最多的就是同心和喜乐，但是同心和喜乐是在基督里的，是在基督里的生命，他一个喜乐，有些不信的哈，他就说也是要平安喜乐嘛，好像你一祷告哈，那个平安喜乐就像油一样呐，圣灵的膏油站挤在你头上哈，你就平安喜乐了，不是的哈，平安喜乐是生命来的，平安喜乐是一种生命，那你的生命圣灵的果子在我们里面叫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就包含了喜乐，所以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要有生命，你没有生命结的果，没有生命结的果子，你一时的不幸的喜乐，那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说这个跟圣经里面提到的喜乐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喜乐为什么提喜乐？一个它圣灵的果子，一个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我们的上帝因着他的子民喜乐而欢呼，默然爱他，在西方亚书旧约哈，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经文要喜乐。那耶稣呢，他在约翰福音他说，因为我到父那边去，我就必喜乐，但我再见你们现在忧愁，但我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的，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喜乐的，他在带着门徒在那边去三次去祷告，求上帝把这个苦杯挪走的时候，他们下山的时候是唱着歌的，他马上就要去十字架了。那么他的生命到保罗的生命，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在那个监狱里面才能够唱歌，才能够赞美神，不是他可以唱歌赞美神的，不是他有这个乐观的精神，不是，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耶稣基督是喜乐的生命，是宽广胸怀的生命，是谦卑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有喜乐。所以保罗的喜乐是这么来的。那保罗的喜乐，如果说你看，如果我们第一堂讲的这个宽广的胸怀，一个没有宽广胸怀的人，一个心性很狭窄的人，一个不谦卑的人，他能喜乐吗？他就不能喜乐，可能喜乐只是暂时一会儿就没了，长期处在不喜乐当中一会儿可能来这边听一下道喜乐一下所以说这个就是喜乐是由生命基督的生命带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在基督里面重生，在神的家里面重新生出来，你的生命跟过去不一样，有这种生命你才能会有喜乐会有喜乐。那我就一直在思考保罗会不会有不喜乐的时候呢这个你们自己去回答曾经他们还问耶稣会不会有很不喜乐的时候呢，你们也自己回答好。那我因为我要去讲一些就是平常我们听的可能在这方面思考的少的我就今天选的这个好。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 我就用把它分了三段，就用三个很简单的白话跟大家说的。第一段，他就说我面对生死，因为他现在在监狱里面，很可能就是要被处死的，对不对？他可能就要死了。那面对生死，他的态度是什么？都好，死也好，活也好。他说死也好，活也好啊。他说这怎么回事呢？他说因为我所切莫所盼望的，我所要盼望的成就的福音的工作，上次他讲了，他被抓到监狱里面，更叫福音兴旺。他这是这就是我想要的呀。总算福音是全开了呀，那全开了，这个是我切莫我盼望的呀，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把我抓起来，狱营当中的人跟着信主，那些门徒，那些就是跟他的同工更加坚定不移，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羞愧啊。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怎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人生目标，导致他的生死观。他的人生目标导致他对于生死，他觉得都好啊，都好。为什么都好？你就知道了，等下为什么会都好。然后第二个，他说两难之间，他就这作为他要祷告的嘛。对于我们有癌症病人也是，哎呀，我早点归主好呢，我还是要接受治疗哈，让神继续用我呢。每个人都会去思考的，对不对？都会去思考的。那就他就在两难之间，为什么要两难呢？一般人选择那就是生嘛，对不对？那你把我放出去不就好了吗？就是生，那为什么要两难呢？你会有两难吗？两难之间，为什么两难之间？他说我在肉身活着，我如果活着，若要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看到有很多果子出来，我就不知道该挑选啥什么了。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哎，从这一句话你就看得到他对复活有真实的把握。他知道他去离开世界到上帝那边去是好的无比，习了地上的劳苦。我们基督徒的生死观一定要清楚，不要跟非基督徒一样怕死怕成那个样。我们说我们有永生，你的信仰在哪里？所以说他就真知道他到上帝那边去是好的无比的，是习了地上的劳苦。所以他就在两难之间啊，我到底选哪个呢？但是我一想，然而选择哈，我走到上帝那边去，你想想哈，关在监狱里面，你想那个时候的监狱跟现在的监狱没法比啊。那个一个山洞哈，我都没给大家给照片，那个一个洞里面哈，那里面是什么？睡在那个干草上面哈，手脚都啊链子都捆的哈，那是什么生活呀？不像我们现在北美的监狱啊。哎呀，北美的监狱，我在多伦多的时候去监狱探访过好几次啊。北美的监狱太舒服了啊！有一个弟兄在里面，他是被冤进去的啊，被冤枉进去的。他出来以后胖的转了好多肉，他说我再也一辈子都不吃鸡腿了，因为在里面天天吃鸡腿炸鸡。然后他们有那个 common room， 可以看电视，可以看球赛，还有咖啡茶，有那个舒适的公共空间，两个人一个房间，别的精神病院的那个关的差不多，就两个一个房间，洗手间那些非常好。所以好多混混啊，他们在外面流浪汉混不了了，他们就故意犯点罪被抓进去，所以很多人就不抓他们，犯两天就出来了，所以别想在里面舒服啊。现在的监狱可舒服了，而且北美的监狱还不像中国，还不去劳改哈，在那边反思听牧师讲道。所以那个时候的监狱那个样子，你说他能不想脱离这个痛苦吗？你还想到保罗多痛苦啊，被鞭打，被那个。但是他当然到上帝那边去好的无比啊，不是我们说我们现在去好的无比 啊，他那个时候去那真的是好的无比啊，就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要相信到上帝那边去是脱离了这一切。但是两难之间，他说我为你们活着吧，为了你们的好我活着吧啊，这两难之间选择。那他最后呢，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又知道人住在世间，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祷告，可能也是神给他的一个回应。他觉得他不久就要出来，所以呢我跟你们同在，为了什么呢？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更加的越发的加增。所以他就说，好，我现在选择，为了你们我选择，我如果再回去，你们就在信的道上之信心增加，喜乐增加。这个就是一个选择的结果，就叫皆大欢喜哈。我用大白话哈，容易选吧，面对生死都好，为了你们活着吧，那我活着跟到你们那边去，大家都欢喜哈，皆大欢喜。这一段经文这是我这么分的。好，我们再看仔细一点，看看保罗的生死观哈，看看保罗的生死观。他说啊，都好，他能够讲这个都好，但是他里面讲了，他说他怎没有一次叫他羞愧。我们很多事叫我们羞愧啊，我们回顾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多少事叫主叫我羞愧啊，对不对啊？然后他说，我无论生死都要照基督在我身上展显大，那就是说无论你在什么事情上面，你都要在那个地方彰显基督。保罗他是在监狱里也彰显基督，被打也彰显基督，对不对？那我们的传道人他们现在在患难当中的，他们在病痛当中，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姐妹身体很软弱，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彰显基督在他们身上的能力。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目标、思想、恩赐、果子，我们的这些都是能够叫别人看见基督的。这个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生活死呢，是人生最大的考验哈。我们常常说人生苦短，人生苦短，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哈。好，但是也有很多想死的人，有的想死的人呢，就是追随爱的人去了哈，这个太爱了，他走了我得走，这是一部分。还有就是苦难疾病当中的人，他们撑不下去，就觉得脱离了就是好了啊。还有一个就是生命没有目标方向的人，你看看那些有很多自杀群，你们知不知道？有自杀群里面互相告诉人家怎么自杀，集体自杀，很多都是年轻人。我们知道日本，特别是日本呢也好，北美也好，中国也好，很多年轻人自杀，因为他们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他们沉浸在这个网络当中，虚拟世界当中，他们就可以没收他的手机，他都可以跳楼，就会到这个地步哈。那不想死的人就多了哈，不想死的人更多了，舍不得死对吧？一个是舍不得，一个是害怕，再有的就是对永恒没有确据。没有确据的人就面对死亡就会害怕嘛。保罗他之所以说他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谁敢讲这句话？但是保罗他敢讲，他真的没有一次叫他羞愧。他之前没信主的时候，他做的事都是叫他羞愧，对不对？他逼迫基督徒，逼迫就是这些教会，那他就是逼迫基督。但是他被上帝给他成神以后他整个人的生命改变，他就是拼死拼命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魁，他太亏欠神了，现在真的要竭力的去做主公所以他就是在把他的生死，这个就是生死观。但是从这边我看到什么呢？我觉得只有为神而活，才能愿意为主而死。你活都没活好，你就讲为主而死。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孙家兴传道在我家住过三年，租我的房子住在一起。那时候我已经做传道，他读神学。我们那时候一腔热情常在一起就讨论这些。我们看很多书嘛，什么宣教士啊、戴德生啊，这些什么国准宣教士在外面怎么为主殉道的哎呀，我们就很羡慕，我们就产生一种这个英雄式的那个我说我们求上帝把我们派到最艰苦的地方不要干多久就殉道好了。就一天到晚讲这个对生无所念就是愿意为主而死，就是这样讨论。其实那个时候他还在读神学，我还没侍奉，还刚刚侍奉不久，我们真的要为主而活都没搞清楚，那个时候就谈为主而死。但我女儿在旁边就说You guys,他就讲的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上帝要你们好好为他活，你们俩天天在这里面讲怎么死，就是小孩子一句话呀，叫做一语惊醒梦中人 说是啊，都不知道怎么为主而活，怎么就谈为主而死呢？一个不为主而活的人，他是不能想到为主而死的。一个不能一生为主而活的人，是不会想到愿意为主而死的。他的生命没到那个地步，生命地步就是你的生命死去老我，就是上周奋敦传道说的，我们就是死去老我，死去我的意志，我的愿望。那我的愿望，我现在真的想快点退休啊。那死去我的愿望，神的愿望是什么？那神的愿望清楚了，你就马上说，哎呀不行了，我哪敢，我才六十岁啊，现在六十岁还是不叫老年人是吧？他们安慰我，六十岁现在重新定义年龄，六十岁不叫老年人，是中年人不叫老年人齁。我一看到奋敦他们那面临着那么大的挑战，我说我算什么？主啊，我这战斗到最后一分钟都愿意啊。所以说就一次一次被激励，就把你自己的愿望给压下去，战胜你自己的，你的想法，你自己计划好的想法，你自己想要的，死去自我，这个就是为主而活。一直要到最后，最后一直为主而活，不断的增长到那个地步，你的灵命承受到那个地步，然后你为主而死吧。那个你不到那个程度，你想死都死不了，为主而死没用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生死观哈。好，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保罗的责任观，保罗的责任观。那我不是给了你们一个题目吗？那保罗有没有很想他退堂鼓的时候，不愿意的时候啊？会不会有？他这边选了哈，他选了啊，他选了要就是啊来留下来，是他的责任感驱使他。那我就看到这句经文，也是很多年前这句经文就抓住我哈。他说我全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全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你们这一段话理解多少？我全福音原没有可夸的，他有什么可夸的？罪人真的罪魁迫害基督徒的上帝尚且饶他一命，还把他卷召出来，否则像蚂蚁一样就一脚就踩死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对不对？还上帝尚且存留他的性命，然后还让他做使徒，让他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来被神所用。他说这我就没有可夸的，但是因为我也是不得已的，不得已的就是什么？上帝的呼召临到啊，上帝的呼召临到。没有一个人面临上帝的呼召，我还可以选择我自己的，那个叫做不得已啊。啊，你说我好像心甘情愿的，这个就是心甘情愿跟不得已连起来的。他说我若甘心，我不全福音便有祸了，因为上帝呼召临到你，就像约拿，你逃吧，选择了你去，你再逃，你逃啊，逃就喂鱼去，祸来了啊。所以他就说我不全那就有祸了啊。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是我甘心乐意，神啊，我愿意把我的一生，把我过去看为粪土，我过去的功名成就，我过去的东西都抹掉，我重新开始在你面前做一个卑微的。我们现在讲保罗是大使徒保罗，不得了哈，我们就很就是觉得这个人不得了。但是你想想当时他的处境啊，他是被许多人弃绝的，被许多人打的，被进监狱的。我就不念那一段了，哥林多前书那边十几章那个讲他受的苦，谁愿意做呀？他那个时候的工作跟现在的福音工作比起来，他的待遇那没得说了，没法，天上地下没法比。耶稣基督就成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弃天堂的虚实的地方，天堂的荣耀，降卑来到人间，他也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至死，顺服到底。所以他说我若甘心，这甘心做，我心甘情愿说感谢你啊，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那说明他有时候会不甘心的哈，我干嘛要这样啊？我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侍奉的时候，他一定有痛苦，有灰心，有失望，有不甘心的时候，但是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责任。什么是责任感？好，到底什么是责任感？我翻字典哈，字典上面说责任感是美好的品德， 是一种自觉主动的做好分内分外的一切有益事情的精神状态。但是在我再去在基督里再去思考美好的品德，是我就讲这个是责任感，是圣灵的果子，是爱的表现。爱的表现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责任感，责任是一个被动的，就是人家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你，责任感是你主动的，他说主动的自觉的做好分内分外的一切有意义的事情的一种精神状态，这个是字典上说的。但是我们讲的，我们再把它引申来，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愿意承担上帝赋予我们人的每一项的责任，我们愿意自动自觉地去做好我们分内分外的一切的事情的心理，这个是责任感。那什么时候需要责任感呢？什么时候需要责任感呢？好，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跟一个女孩子或者跟一个男孩子非常好，那个男孩子一定说我要对你一生负责，负责到底。那个时候的责任感都不是都还不叫真实的责任感。一旦碰到更好的，嘿，对不起啊，一旦看到你黄脸薄了，对不起啊，我另有选择。一旦碰到一些的时候呢，就走了。所以你刚刚恋爱的时候，那个不叫责任，不需要责任感，有爱就行了。那种爱还不是基督里面讲的深层的爱，是一种就是一种这个affection 的爱，就是你的漂亮，你的这些吸引我，我爱你，这个就是还不叫责任感。但是当有一天这个浪漫不在，日常的生活柴米油盐已经把我们这个过去的那种激情东西都没了的时候，能够尽责相守的已经是爱的顶点了，能够守着的。你小孩生出来的时候，你不需要太多责任感，小孩子多可爱呀！但是当你发现小孩子是残疾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发现这个小孩子有自闭症的时候，他青春期的时候，你真的恨不得把他捏死啊，掐死啊。那你唯一能支撑下去的是什么？责任感。责任感，你那个时候那种爱已经不知道怎么爱了，但是责任感就是一种爱。所以保罗他说，保罗你想他不得已的甘心，他面对哥林多教会的软弱，面对批评论断，多次受苦被囚孤单，他怎么办呢？他要用责任感。当人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不需要责任感。所以责任感就是一个说做，责任感是什么？我自己写的，责任感是不想做但不得不做，不甘心。 Why me? Why so long? 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要做这么长呢？而且还要不但要去做，还要认真去做，这叫尽责任。所以我们对社会、对孩子、对老人、对配偶、对所有的人都是有责任的。上帝赋予我们责任，上帝赋予人类要管理世界上上帝所造的，管理这个好，这个大自然好，要管理不是破坏，要生儿育女，教导相夫教子，教导他们。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说一切我们人承担的这些责任，我们当中有很多单亲的妈妈，单亲的爸爸，有好多就是没有办法了，孩子都留给我了，怎么办？尽责任呗。这个责任是什么？也是一种爱的高超表现啊。刚刚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可是现代的社会呢，现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生命我做主，我爱死就死，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我们侍奉要开心，不开心就别做，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啊。如果你很不开心了，那就不是神要你做的，别做了。那我的侍奉当中不是这样，我不开心的日子真的是很多，真的有时候恨不得神了，你把我取去好了，这种时候也有。我们现代的就是你不开，你做的不开心肯定不要你做的。我们现在的社会是自我中心，我们就是没感动不做，不喜欢就离开，我们现代人的就是不喜欢啊，我这个人我不喜欢啊，所以我不扯结婚证啊，我就离开啊，我不愿意负责，才有了现在的乱世现象。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上的教导， 绝对不是啊，这是个人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抬头。所以我们人应该要尽诸般的责任，权利跟责任是连在一起的，相对的。上帝给你多少权利，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这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人倒在地上没人扶，对吧？以前我们小时候啊，我住在乡下哈，那个农村哪个地方着火，一点点火苗全村的人都来了，就每个人就是拿那个水盆啊东西去，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消防队啊，大家就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有责任。现在我告诉你，看新闻嘛，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呢？表面上的繁荣，什么元宇宙啊这些东西，高科技最后带来什么？全社会的道德东西一直一落千丈啊，不再遵守上帝的话语了。上帝给人有责任啊，给我们都有责任啊，那我们基督徒更有责任啊，我们就是要在要彰显这个神的这个荣美啊，要为他做见证啊，对不对？好，这个快点过啊，因为今天我们还有事情，等一下要开会，我要早点结束哈。这个保罗的生死观，我活着就与主同工，我有责任要帮助人，那我死了，这是我的愿望，我也可以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他为了责任，为了帮助，为了使人得益处，他选择的是愿意留下，愿意继续受苦，愿意继续奋战。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皆大欢喜啊，他的责任感会给旁边的人带去一个欢喜，对不对？又喜乐。你看保罗他怎么说的，我所亲爱，腓立比书四章说，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全道人什么时候喜乐？看到大家彼此相爱，在主里面长进，啊，听到有人，真是有人带，有时候带人信主，听到这个人几个人信主，我饭都不用吃了，哎呀，我那个喜乐呀，就满足。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在基督里长进，当你们不长进，退后被吊在试探当中，被吊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全道人的心就难受。所以保罗他说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然后他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就是当大家都喜乐的时候，他也喜乐呀，他的喜乐就会非常喜乐了。所以大家一同的喜乐哈，喜乐是一种爱，你爱神就要爱人，你爱人表现有很多，我们的关怀，我们的陪伴，这些都是我们有高度的责任感，这是爱的表现。所以你今天要听到这个，这是有爱的表现。尽责是一种爱，爱的考验，爱的高度，不是一时的激情，不是一时的我愿意，不是一时的那个，而是一生的责任，一致持续的负责。好，保罗他留给信徒的带来的是祝福，是欢喜，他自己也欢喜。所以我今天要勉励大家的哈，就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啊，我自己也要提醒我自己，我不是常常喜欢笑，但是不表示我不喜乐啊，我要多笑一点，对不对？如果笑言不由衷，笑出来不是从心里的喜乐也没有用，对吧？我要真的更多的喜乐哈，喜乐是力量，喜乐是力量，在圣灵里的喜乐，要因靠着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喜乐是良药，对不对？就我们这些道理都懂，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们瀑布这个地区，可能包括多伦多，特别在 COVID-19 的情况下，得抑郁症的是一大批，有的可能没到那个得抑郁症的级别，但是抑郁的情绪肯定是的，对吧？忧虑，特别是冬天长，那我们怎么能够喜乐呢？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一祷告，很多人就是我一读经一祷告那个喜乐就来了，也是，但是我们从我们上周讲的道，宽广的胸怀，谦卑的心带来喜乐，今天我们讲的高度的责任感带来喜乐，带来喜乐。所以你是做父亲的，你是做母亲的， 啊，你是就是无论你做哪一行的，你要今天从这里出去，你要跟神祷告说，我要尽责任把喜乐带给我周围的人。啊，你要把你的喜乐带给周围的人，喜乐是被传染的，忧虑可能也被传染啊，那看到你忧虑，全家都忧虑了。所以说，一个做母亲的喜乐，你的孩子就喜乐。一个做父亲的喜乐，你一家都喜乐。所以我们看到对方，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家人有忧虑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喜乐，你要很开，让他喜乐，要用喜乐的那个话语哈、要让他喜乐起来。所以要带给他，无论我们要愿意发什么，我们都要喜乐。我今天本来是想，时间到，不讲了啊。还是讲吧，一句哈。我的姐姐跟姐夫很相爱。我姐夫呢，他一般很少病哈，他就常常说，他当时他也会怕死的，男的比女的怕死一点。他就说，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你姐，我就是为她而活。我要是走了怎么办？我就是为她而活。他一天到晚讲这个哈。前两天昨天就得到消息，他住院了。住院以后他就着急，但是他不是癌症，不是那个，是别的病。然后呢就站在那边讲啊，我姐呢就痛苦，哎呀，要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哪里有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你现在把喜乐全给他呀。我说让他欢喜快乐，让他开心，让他喜乐。他说哎呀，这边那个菜东西好贵呀，买一盘肉要几十块。我说不着急啊，买肉的钱我马上寄过来给你，好好吃，好好养好，开心。你的现在的任务就是让他高兴，喜乐，在主里面的喜乐。你读圣经给他听，然后两个人相依相伴，等他痊愈。我说，我现在给你买肉的钱啊，你好好活着，等我回去的时候，你把那个肉做给我吃啊就可以了。他就哼堂大笑啊，好开心的啊，就非常的开心。我说，钱是身外之物。我说现在那边的人说，你那个钱干什么呀？你们两个人相依相伴，彼此鼓励，在基督里不断的有喜乐，这个才是最好的。喜乐的灵是良药，喜乐的心是良药。你的病因为这个就要喜乐。我说那妹妹能给的就给一点点钱给你去买肉吃，她也会喜乐，对吧？这是亲人的一点心意。我说我不能陪在那边，也不能去看，那我给你一点买肉的钱，总可以吧？那让你高兴一下，还要跟他开句玩笑，这个不是要这个要还的啊！等我到你家，你就天天煮肉给我吃，还给我，然后他们就开心了。所以说，在这种抑郁当中，大家要想办法让你周围的人开心、喜乐，喜乐就是力量，喜乐就是良药。好，我们一起来唱，常常喜乐，大家一起起立。